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看主自己的话，而且是做主门徒要学习的功课，是今天这个讲到的题目。那在这个时候，我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17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19节。路加福音的第17章，从第一节到第19节，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大声，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我们来读主自己的话语。我就说一二三请，一二三请。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磐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有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匍匐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呢。我不知道刚刚大家读完这一段圣经，从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在你的心目中是三件不同样的事情凑在一起，还是他们之间就像看一部叫《路加福音》的电影，这一幕接一幕接一幕是彼此有关系的呢？在第一节一开始就说，耶稣又对门徒说，然后第五节是使徒对主说，使徒就是这些门徒们，然后到了第十一节，看见耶稣在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到一个村子，然后就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那特别强调其中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因为只有这个人回来被耶稣医治之后回来感谢他。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你顶多会说大概第一节到第十节啊是有些关系的，然后呢从十一节到十九节 就完全是在讲另外一回事，就在特别提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就是说撒玛利亚这个人，撒玛利亚人这个人。但是我想在这边要跟大家就是提出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看见今天我们有一个讲到的大纲，就是耶稣他要门徒所学的这个功课，他一层一层的，而且到最后其实是在向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的信心，来向这一位从犹太人来看为一个不洁净的撒玛利亚人，要向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信心的那个典范来看齐，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在讲这一段之前呢，我想就是稍稍的做一点背景的说明。你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那肯定是这个地方的人嘛，叫撒玛利亚人。但是这样的人在犹太人，或者说耶稣他是犹太人，门徒犹太人，在犹太人的眼中看撒玛利亚人是怎么一个看法呢？那这个是要说明的一点背景。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哇，他们看撒玛利亚人，就是用我们中国人讲了一句话不太好听的话，看他们是什么呢？是杂种。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在以色列国起先大卫，接着所罗门，然后呢所罗门王之后国家就分裂了，分成北国和南国，北国亡于哪一个国家的手中呢？亚述。所以如果你看旧约你了解这些，你会发现说在列王记下，这是旧约的一本书，列王记，列王记有上和下，在列王记下的17章就记载说，当北国亡于亚述这个大帝国的手中，你会发现说这些大帝国，以亚述做例子，他们都有一套来管理这些被他们征服的国家的这些人民的这个做法。那亚述国是怎么个管法呢？就是他征服了，但是他除了征服这一个北国这个以色列，他还征服了其他的民族嘛国家，所以呢他就把这一些在当然在以色列人眼中来看为外族的人，他就把他们这些人也怎么样，就把他放到同样的那个北国的那个地方。长话短说，你就可以想象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彼此之间就认识啦，那然后呢就通婚了那在这样的当中呢，这个是一个从亚述这个大帝国的统治者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统治的手腕，也是一个蛮高明的手腕。不过怎么样我们说回来但是就因此从一个纯不纯种的这个角度，你就可以想象那就不纯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沿革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渊源，所以就是说从犹太人的眼中来看，这些已经经过这个彼此通婚，然后接下来你自己是谁，所谓的那个身份混乱了之后，不再是所谓的纯种的犹太人，所以在纯种的犹太人的眼中就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因此是不互相往来的。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在犹太人的面前他自己知道他是一个被这群犹太人排斥的一个人。你可以想象说这样的是一种从种族的层面的一个被排斥的一个边缘的人物。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人他还长了什么大麻风。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哈，就是他已经因为自己的身份是撒玛利亚人被排斥，被犹太人排斥，接下来他长大麻风是一个双重的排斥，因为大麻风是从一个宗教从一个礼仪的层面来讲不洁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哈，你让他去想象哈，如果你是这一个撒玛利亚人，你自己知道哦，你有双重的一个被排斥，等于是双重的被边缘化，或者你去想象说你是门徒哈，你是一个所谓的纯种的犹太人，你看见这样的一个人，在你心目中又是起了一个怎么样的图画呢？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被排斥的这个长大麻风的撒玛利亚人，他就在加利利，加利利是主耶稣在传道的事工上面非常有果效的一个地方哈，跟撒玛利亚如果你看路加福音之前哈，它是一个不欢迎耶稣跟门徒的地方，那当然嘛，就是犹太人看撒玛利亚如果有这个背景，你不喜欢我，我也不会欢迎你哈。但是就在这个交界，在加利利跟撒玛利亚交界的这一个小村子，因着他自己身心灵非常非常极大的需要，他来求告耶稣，然后跟耶稣怎么样有一个相遇的经历，就成为我们今天看哈，做主耶稣的门徒要学习的功课，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亮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哈，分三段，我们就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哈，是门徒要学的功课。门徒要学什么功课呢？如果大家信主之后，你有上过一些门徒训练的课程哈，耶稣在这边他也在给门徒讲一些非常重要门徒要学的功课，学两门功课，第一个是不要去绊倒人，第二个是总要饶恕人。我们先看头一个哈，耶稣就说要谨慎，不要绊倒其他的人，特别是另外一个信耶稣的人，而且是初信的，信心比较幼小的，信心可能比较软弱的，这个就是用小子这个字哈，大概的意思。从一个角度来说，耶稣已经就跟门徒就开宗明义就讲了哈，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你说什么叫做绊倒人哈？就是当别人会说，哎，你是基督徒，怎么可以说这个事情，说这个话呢？你就这个就是叫做所谓绊倒人的事哈。好，但是这样的事情，耶稣一开始就跟门徒说什么呢？免不了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你不能够因此说，那既然免不了，那总会有绊倒你的这个情况发生，所以那你就只好认了吧。耶稣不是这样去推的，耶稣接下来他就用一个非常图像式的一种语言去教导门徒，他来说明什么呢？说明绊倒人的这个情况发生之后的那个后果真的是非常严重，甚至是怎么样呢？接下来就是这个图像的语言哈，你的脖子上面拴了一块很大的磨石，这个磨石是百斤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抬得起来的，然后呢就把你和这一块磨石，你就想象说可能有六七个壮汉，然后呢，因为脖子上面哈也拴着这个大磨石哈，然后呢把这个大磨石跟你 就抬起来，哦，走走走走走，然后呢，走到海边，然后就一二三，就把你丢到海里面去。请你想象一下哈，因为这是图像式的语言，你需要去想象哈，这样的一种死法，这样的一种死法，死掉哈，死法有没有够惨的？你不仅哈，你就去想象哈，你会一路沉沉沉沉沉沉到海底，而且这个大魔石哈是拴在你的脖子上嘛，颈项哈，脖子哈，颈项上脖子上，你根本就无法呼吸。然后在你那个断气之前的挣扎，这种死法，我只能够说是无法想象的凄惨啊！但是耶稣说，跟你绊倒一个人比较起来，你这样的死法还比较怎么样？还好的嘞，有听懂吗？你这是耶稣在教的，耶稣实在是最棒的一个老师哈。言下之意就是耶稣对门徒说，也是今天对你对我，凡是相信跟随耶稣的人，就是他的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哈。我们要是绊倒人，有非常严重的后果，你无法想象严重的后果在等着你。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之意是说，我们千万不能够讲，因为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所以既然免不了，总是会有发生，那我有发生的话，那就对不起了。耶稣说，你不能这样说哈，你要说怎么样？我有祸了。意思是什么？我做绊倒人的这个事情，或者说了一个绊倒你的话，我要负责任，我有祸了。而且这个有祸的祸是你无法想象的严重。好了，这个时候你要去想一想哈，你跟我如果是当时在场，我们说哇好棒啊，今天耶稣开课哈，讲门徒训练哈，第一讲就在讲说这个不要绊倒人，然后你一听，我不知道你会听了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我听的话，我就会说，耶稣啊，这个有点强人所难哈，而且真是有点情何以堪呢。因为既然绊倒人的事实，这种事情是不能够避免的，所以总是会有嘛，所以我就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一旦做了，我就有祸了，哇，因为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等着我，无法想象的哈，比那个最惨死的那种死法都要严重的后果。好了，等这个讲完之后，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你的反应哈，这起码会是我的反应哈。接下来耶稣继续讲，继续讲呢，他就说什么呢？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倒过来了，现在有人得罪你，我就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哈，耶稣讲的这个第一个门徒训练的第一课哈，我们就把它用那一课的那个概念哈，绊倒，意思就是说，现在有人做了绊倒你的事情，就得罪你哈，倒过来了，你也不好说我很软弱我就受伤了，而是要第一怎么样呢？耶稣已经教了哈，在这边我们刚都读过了哈，第一要怎么样？你要去劝诫那一个绊倒你，或者我们就说得罪你的人，告诉对方什么叫做劝诫，就是告诉对方你说了什么话，或者你做了什么事情，你绊倒我了，伤害我了，得罪我了，而且这个人是弟兄哈，表示说是另外一个信耶稣的人哈。而这个得罪有可能是他就是得罪你，或者你看见他犯了一个什么罪哈，都有可能。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是那个被得罪的那一方哈，而你也有怎么样责任呢？你有责任要去怎么样？第一步去规劝他，劝诫他。好了，如果接下来对方 听了你的这样的劝诫规劝，他就说，哎呀，懊悔了，悔改了。你接下来第二步是要怎么样？耶稣说得很清楚啊，要怎么样？要原谅他，要怎么样？饶恕他。然后耶稣又用一个非常图像式的语言来说这个意思，倘若他，就是这个对方啊，得罪你的这个人，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怎么样？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个，你心里面作何感想啊？我告诉你我的想法啊，我就会说，乖乖，这个人的懊悔啊，一天搞我搞七次，他得罪我七次，又懊悔七次，他的这个懊悔是真的还是什么假的？如果是真的，怎么会一天要搞我搞七次呢？哎，你有听懂还是没有听懂啊？那当然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圣牧师，这就说明你的灵性啊，实在比我们都要差啊。你说我们这个我们安城华安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不会这样哈、啊。耶稣这边教导七次，我就七次就是原谅他，饶恕他，我们绝对不会怀疑对方的动机哈、啊。那当然很好了，那这个就没问题嘛。我现在只是告诉你我的想法嘛哈、啊。就是如果我当时在场啊，就我听了耶稣这样讲啊，我就会开始问这些问题。哎，这个。主耶稣，你自己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哈？这个人真的是搞真的还是搞假的哈？如果他不是真的，真的怎么会搞我七次呢？如果不是真的，我还要原谅他吗？啊，这可能是我心中这样想的了哈。当然我在说你可能不是这样想哈，你是非常这个灵性非常好哈。好，但是无论你或者是我这样想不是那样想，我们就发现说，在耶稣教导门徒要学的这段功课哈，我们学到什么呢？就是无论是绊倒或者是饶恕，你有没有发现很有意思的哈，都是那个做这个事情的人哈，比如说我是绊倒人的人，那我有怎么样责任？我是被得罪的人，那你就想说，当然总是要有人得罪我哈。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倒过来嘛，就是那个第一个情况，那个绊倒人的那个人哈，就是那个得罪我的人。今天你就换位思考，就说那今天我是怎么样？我是被得罪的，我怎么样也有责任呢？我绊倒你，我千万不要说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你活该啊，而是说什么？哎，我有责任。我要赶紧怎么样认罪悔改，跟你说什么对不起。那今天我再说，在第二个耶稣讨论的那个总要饶恕人里面，就是我今天要是被你绊倒，我或者说被你伤害被你得罪，我有责任要怎么样？第一要去劝解你，接着你马上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就要开始怎么样，就预备说要怎么样，就是要饶恕你、啊、立马就是要饶恕你。责任在谁身上？也是在我身上。你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吗？看见了哈？哎，你说这真是很奇怪哎，怎么都是那个人的责任，都是我的责任哈？当你这样去想，那就对了。无论你是去绊倒人、伤害人，或者你是被伤害的，你都有责任哈。那如果我们都开始面对自己的那个责任啊，那我想教会的生活是会比较容易哈，彼此相爱的哈。好，那这个是我们所学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门徒学到的，但是我可以稍稍的体会，就像我刚刚跟你讲了，如果我当时在现场， 我要不就是情何以堪，我要不就心中在想说，耶稣你是不是太天真了。那门徒会不会也这样想，我不知道啊。不过接下来第五节，门徒倒是开始问一个问题。问题就是说，或者说对耶稣说要求一个事情哈，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那我在想说，会不会在门徒的心中浮现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哇，无论是绊倒人不要绊倒人，饶恕人总要饶恕人，我都是我哈，就是要去负那个责任。哎，可是耶稣啊，你教的这个功课哈，我觉得真的比登天还难呢。有没有听懂哈？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所以你就一定会很有大的可能，你就是会做绊倒人的事情。那接着就是有人就被伤害了，然后今天你就想象你是那个被伤害的人，今天有人绊倒你，然后你就要去，第一要去规劝他，通常你说第一步我就不愿意去做了，我要等他来跟我说道歉。但耶稣说你有责任要走第一步啊，没想到对方愿意说对不起，你马上就要怎么样饶恕他。哎呦，你说这些东西都比登天还难，你不想还好，如果你仔细去想一想，比登天还难。我不知道你是觉得怎么样哈，如果你的信心实在是太高超了哈，那就没事哈。不过呢，如果我哈，我你听懂我的意思，我的反应，然后当时的门徒可能也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就一点不讶异，门徒接下来就求主说什么呢？加增我们的信心，不然我们做不来哦。这个比登天还难的事情，不要绊倒人，总要饶恕人，做不来。那如果啊，这是门徒心中所想的，那耶稣很厉害哦。耶稣就顺着门徒提出来的这个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耶稣说好，那我就跟你们来讨论信心，讨论在这一段里面啊，就第五节到第十节里面啊，耶稣就回应两件事情。他说第一，既然我们讨论到信心，那主就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这个时候我真的是需要请你哈，要用力的去想象哈，如果你当时在场，而且如果你也稍稍的有一点感同身受哈，你就说对对对，这真的是比登天还难，我真的是，我如果我想象我是门徒，我就会问这个事情，所以当然是要增加那个信心嘛，因为你信心小，你就做不来这些你觉得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如果信心慢慢增加，增加到很大，哎呀，我这还是可以做了吧。但是没有想到耶稣竟然对我要增加信心，这应该是一个很棒的哈，一个很棒的一个回应哈，门徒很棒的一个回应嘛。没想到耶稣就说了一句，说信心，如果你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便听从你们。请问如果你当时在现场，你听得懂耶稣在说什么，还是你根本就是听懵了？当门徒在回应耶稣的这个教导，门徒说我们若要是信心不充足哈，信心不够，所以我们就做不来，所以怎么办呢？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因此门徒的角度，门徒的观点就是信心很重要，当然是很重要，但是门徒的意思是说什么？信心要是大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门槛，一旦超过，哎，我就做得来了。听得懂这个意思吗？这叫做加增我们的信心嘛。那凡是在这个不到那个坎的时候，一直还在下面啊，当然就做不来，对吧？这个是加增我们信心的意思嘛。那耶稣 其实要回应的两方面都是对门徒的这个观点说什么？不是的，不是信心没有大小，有，但是在学习耶稣所教导门徒要去做的那些功课里面，最重要的还不是在于信心的大跟小，而是怎么样呢？你要去运用，要去使用这个信心。什么叫做运用使用？就是你看到一个对你来讲比登天还难，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说这棵桑树，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你说这个有点天方夜谭啊，耶稣在这边说什么啊？耶稣就说这个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摆在你的眼前，你怎么办？你要去运用你的信心。什么叫做运用呢？就是你对这个桑树说这个就是一个运用的概念，然后他也必听从你们。耶稣讲这个比喻，我相信主要的意思不是从今天你听完这篇道回家之后，如果你是住在家里面，或者你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你就看看窗户外面有一棵大树，然后呢你下午就开始对着那棵大树说，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你一定要听从我。我猜我想这个大概不是耶稣教这个讲这句话最重要要我们要去做，懂吗？但是这个话最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耶稣要纠正门徒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你要累积信心的量，好像有大跟小，也从我们说是，但是主要就是说不是这样子来去学我教你们的功课一直教哦到了哦可以做了，没有，你只要有一个信心，管它多小，你不要去管它，你就要怎么样？要去用嘛。等一下撒玛利亚人你就看见他怎么用他的信心所以他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是第一个回应。第二个，耶稣就开始讲，也是像这个比喻说谁有仆人耕地或者是放羊这个我们都念过的，就不耽搁这个时间去念但是你看见从第七节到第十节里面，这像是一个比喻的讲法里面你看见仆人出现三次，然后呢接着那个亮点是什么？主人。意思是说，如果信心真的是那把钥匙，可以让我们做我们认为好像比登天还难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耶稣的第一个回应是说，其实不在大小，而是在你有没有去运用你的信心。那耶稣的第二个回应就是说，我们就要知道信心最基本的意义是什么，是你认识到谁是主。耶稣是什么？是那个主。所以如果耶稣今天他是主，他教导你，他说要这样做，不要绊倒人，总要饶恕人，还有其他所有的教导，你一旦认识，从信心的意义的层面，你一旦认识耶稣是主，你就要说我们所做的本是什么，我们应当要去做的。这是耶稣的第二个回应。信心如果我们不最后能够体认到这个层次，就是那个意义信心最基本的意义就是知道谁是主，就是耶稣是主，不然的话我们根本就是在原地打转，我们一直在想的是一个量的概念大跟小，但是耶稣说真正最重要的我们对这个信心的这个认识是这两方面。为什么我们知道这是答案呢？因为接下来以路加福音的记载，虽然十一节到十九节讲耶稣治好十个长大麻风的，然后当中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好像跟这段对话没有什么关联， 但是从经文的顺序来看，我们就说像看电影嘛，哈，一幕接一幕的话，它是非常有关联的。而且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十一节到十九节是在回答耶稣在讲的这两点，这两个重点关于信心的。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看十九节最后，耶稣就会就是对那个撒玛利亚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什么信救了你了。”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哈，那这个是门徒更加要去学习的功课，就是要像这个活生生摆在可以讲说今天摆在我们的面前哈的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信心去学。从这一段十一节到十九节的这个记载，我要请大家想一想，这个撒玛利亚人跟另外那九个长大麻风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哈，有可能就是犹太人，也有可能也有这个撒玛利亚人，其他撒玛利亚人不晓得哈。但是呢，这个撒玛利亚人跟另外九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那当然你说很明显了，圣牧师，这个经文刚刚我们读过了，马上就可以想到说不一样在哪边呢？就是这一个人是回来感谢耶稣的那一个人，其他九个没有，对吧？啊，这个是你可以马上这样说的。那还有什么不同呢？还有什么地方不同？还有什么地方不同？还有一个地方不同，就是这个长大麻风的，就撒玛利亚人哈，他不仅回来感谢耶稣，而且他得到的不是只是身体长大麻风的怎么样得洁净哈，所谓的被医治而已哦，他还怎么样？你的信怎么样？什么叫做救了你啊？就是他所得到的是远超过身体的一个得医治，他是得到什么？耶稣的什么？我们说救恩拯救，是整个人身心灵哈的那样的一个救恩。为什么我们知道哈？我们等一下会来看这个细节哈。好，那现在我要请大家来看了哈，在这段记载里面，如果我们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的信心是很凸显的，不然耶稣就不会对他说起来走吧，十九节你的信救了你了。我们就要说他的这个信心哈，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信心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你觉得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我就会说从一开始，从一开始，当我们在读哈十二节，耶稣进到一个村子，就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着耶稣哈迎面而来，但是他们只能够怎么样，远远的站着，因为他们是被视为不洁净的嘛。好了，这十个长大麻风的高声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也是在这十个里面，他也一样是在这边说什么，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从这一点就已经看见说他的信心，撒玛利亚人的这个信心从这一个开始就开始了哈，就是从他们来呼喊，因为他看见自己的什么需要，看见自己的需要，没有谁可以帮助我。当然对另外九人一样哈，没有谁可以帮助我们哈。但是我们现在说看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他就大声呼求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因为只有你可以帮助我们。我相信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多多少少或多或少也经历过这样，就是你发现说真的你碰到有一个事情就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然后你终于明白 你只有向耶稣来呼求他的帮助。那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希望说，如果我们越来越成熟，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一刻哈，我们一开始碰到一个情况，我们就会跟耶稣来呼求。好，我们再回到这撒玛利亚人，当他跟另外九个都这样的呼求耶稣的帮助之后，经文说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接着你就看见说怎么样，他们就去了，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他们或者我们就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的信心在哪边运作出来呢？就是他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耶稣叫他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就去照样的做了。这是信心的运用，你看见了吗？不仅会呼求耶稣的帮助，第二，当耶稣讲了要吩咐他去做个什么事情，你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这是信心的运用，这都是信心的运用。去的时候就看见，哇，洁净了。可是这个时候你要开始去想啊，另外九个跟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从某一种意义来讲，他们也都有信心，而且都运用了，在这两方面都运用了，又呼求，然后又照着耶稣吩咐去做。但是没有想到，这十个人往祭司那个方向哈，祭司所在的那个地方哈，要身体给祭司去看嘛哈，然后祭司看了之后，然后就可以宣告说洁净了，哎，就洁净了哈，那大家就可以重新就来接纳这些人哈。好，可是这十个人，你现在开始去想哈，这十个人就在那走走走走走走走，内中就是这一个撒玛利亚人。他看见自己已经好了，他就走一半就折回来。那当然我们看见他折回来是大珍贵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哈，那这个很棒，我们等一下再说这是什么意思哈。但是我请问大家哈，他为什么要折回来呢？这是关键哈。因为你要去想啊，这十个人都是听了耶稣的吩咐，怎么样要把身体去给祭司查看，所以那九个没有回来的人，从某一种意义来讲，他们是在听怎么样，听耶稣的吩咐啊。虽然耶稣也是有点诧异啊，说哎，洁净的不是十个人，那九个在哪里呢？所以从耶稣的角度，他也期待这十个人十个都可以回来怎么样，来归荣耀给神哦。好了，先不说哈，但是我们就说，从另外那九个人，他们在想的就是，我听耶稣的话，听耶稣的话去给祭司查看哈，他们就去了，他们就没有回头。可是只有这个人回头，然后从他回过来，他大声的归荣耀给神，大声。啊，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运用哈。然后呢，他的内容是归荣耀给神，然后又匍匐在耶稣的脚前。匍匐是一个外在的动作，就像那个大声是一个外在的动作哈。但是匍匐，知道匍匐是什么意思吗哈？就是你整个人哈趴在地上哈。哎，请问匍匐这个动作哈，说明在这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心目当中，耶稣是谁啊？耶稣是神，或者耶稣是什么？是主，你看见了吗？经文没有说哈，我们只能够去想象，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走走走走走，他们都看见怎么样，洁净了，然后他就越走越想，他就说，哇，这个耶稣是何许人物啊？这个耶稣是谁呀？莫非他是？什么？莫非他就是那一位主吗？ 然后他就越想越哎，他折回来，我要感谢他。经文没有说，但是我相信我们不难这样去想象，因为从他后面的行动，经文所记载的行动，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在他内心起的变化，不是吗？但是这个匍匐在耶稣脚前，岂不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七节到第十节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那个信心最基本的意义是要认识耶稣是谁呢？是主，不是吗？当他回来这样的感谢，经文强调他是撒玛利亚人，意味着说这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人应该是一个最不可能会来跟耶稣说感谢的人，竟然是他说了。你看见了吗？你看见这个经文的那样的一种张力吗？意思就是说，绝对不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人来跟耶稣说感谢的，结果没想到就是他。而他对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他是主，而且从一开始他看见自己的需要开始，他就愿意来运用信心投射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说耶稣夫子可怜我吧，然后接着耶稣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到他最后能够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我要说弟兄姐妹们，这是不得了的信心，不得了的信心的运用跟认识耶稣是主，你看见了吗？从某个角度来讲，耶稣在寻找有这样信心的人。耶稣在十八节说，除了这外族人，耶稣特别强调哈，他是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然后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我不知道在你目前的生活当中，或者是说在你所带的这个小组团契，或者你的家啊，整个教会有没有在遇见一些挑战需要？我在最后我就鼓励大家，从今天耶稣教导门徒要学的功课，最后我们看见集中在哪一点呢？信心。信心是最基本的，在耶稣要训练门徒的，我们说如果把它想象成一个学校哈，耶稣要训练的是信心，当然还有别的东西哈，爱心啊，什么饶恕啊这些哈，但是信心，但是是什么样的信心是耶稣所要的呢？就是一个随时随刻都在运用，你不要去管你有多大的信心，多小的信心，你不要去管那个事情哈。重要的事情你要去运用。什么叫做运用？就是你知道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呼求，耶稣帮助我吧，可怜我吧。当耶稣吩咐，你就照着去遵行。耶稣吩咐说，总要饶恕人，你说主耶稣，我靠着你的恩典，我要去学，因为你是主，因为你认识到这个最重要的信心的意义，你就去做，照他吩咐去做，匍匐在他的面前。耶稣一直在寻找有这样信心的人，请问你愿意来做这样的人，来投靠耶稣吗？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说，虽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挑战需要，但是这些挑战需要往往成为一个契机，不仅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有多少的斤两，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来认识你。在这样的一个挑战当中，我们知道说，除了依靠你，除了把我们所有的这一些状况带到你的面前来处理来解决，我们别无其他的出路。 所以当我们选择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运用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祷告说，主，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和我自己在内，我们在跟随你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一生要学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之一，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指教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明白进入这样的真理当中。而且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运用里面，而且我们真的是认识到耶稣你是主，我们就发现说，这带给我们生活中何等大的释放，何等大的喜乐。正因为知道你是主，我们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投靠在你的身上，定睛仰望你，也知道因为你是主，所以你掌权。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帮助我，帮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的信心真的是能够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的那个信心的那样的一个典范，我们能够向他看齐，能够讨主的喜悦，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